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1度到1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0度到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天气趋势，19号是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19号呢是多云有时阴，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海区呢，白天呢是晴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并逐渐增强到6级，阵风能够达到7到8级。19号呢，海区呢是晴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会转北风6级，阵风也能够达到7到8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关注百姓冷暖，聚焦营商环境，助力城市品牌的形象塑造。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即日起推出我们新的热线号码 0518-8546-2777 8546-2777。这个电话是用来广泛征集群众的线索和群众的诉求。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85462777 85462777。我们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问政栏目、政风热线等多档舆论监督类融媒体栏目也是联动为您发声，发挥媒体桥梁纽带的作用。多条新闻热线也是全面开通了，您呢可以在我们的正风热线直播时间，也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反映问题，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问政热线，就是刚才介绍的是85462777 85462777。另外呢，这个电话呢也是我们正风热线日间的，就是白天工作时间的这个我们的办公电话，也是我们的栏目的热线电话85462777，您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电视港城365的栏目，他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5477110 85477110，也欢迎您随时拨打反映问题。还有呢，就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港城之声微信公众号啊，这是我们热线中心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叫港城之声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反映您的问题。这几个反映问题的渠道啊，反映问题的渠道和反映问题的这个方式，我们都给您介绍了。正风热线，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啊，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85457744 85461350。好的，今天是周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首先为您安排本周的电视问政的内容，欢迎大家关注。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港城暖心驿站遍地开，守护新就业群体奋斗路。
以前没有驿站，然后可去，然后现在有新的驿站，那就来这边歇一歇，充会电，然后吃热个饭啥的，然后设备也很多，很方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近日由连云港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社会工作面对面系列节目播出后，引发社会关注，尤其是在网约配送员群体中获得较好反响。一直以来，我市各有关部门致力于城市友好场景的打造，为新就业群体以及户外劳动者提供歇脚的地方，这些驿站也体现了城市的温度，那份温暖让港城更加友好。来看节目现场播放的一条短片。
你好，美团外卖。
哦，好的，谢谢哈。
啊，不用谢。
上午11点，在送完第20张订单之后，穆家亮来到市区海联东路上的联心驿站，提前吃午饭，顺带歇歇脚，为即将到来的中午送餐高峰做准备。2024年11月，联心驿站正式运营以来，穆家亮和同事们逐渐成为这里的常客。
以前没有驿站，然后可去，然后现在有新的驿站，然后就来这边歇一歇。冲水店，然后吃热个饭啥的，然后设备也很多，很方便。
由连云港市委社会工作部打造的联心驿站综合体，地处主城区海州区的中心地带，周边毗邻苏宁广场、商业圈、市民综合休闲广场、车站以及众多小区，极具商气、人气、烟火气。附近新就业群体数量多，活跃度高。据统计，该区域网约配送员人数占主城区群体总数的 27.4%， 订单配送量占比近 30%。 联心驿站不仅配备了基础的生活设施，还融入了基层治理和公益关怀，让这里成为温暖城市的奔跑者之家。
这边驿站开成立以后，我们这边会经常举行一些活动，然后比如38妇女节，然后距离这边那个开展健康讲座，然后对我们心理啊，然后工作啊缓解压力，然后现场活动呢还有一个做蛋糕嘛。
本着就近便捷原则，根据新就业群体所需，联心驿站也融入了他们工作的场景中。在位于海州区浦南镇的江苏万发国际物流园提档升级后的联心驿站综合体，也为货运司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我呢是连云港跑无锡专线的，这个点我们要把车停在这个档口，停在档口以后呢，他们把这个货啊要不同的往车上去组织装货，要等到晚上10点钟左右才发车。那这个时间以后呢，我们平时是都在车上的，有了驿站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打个台球啊，看个书啊，坐个按摩椅啊，这样有效的放松自己。
在连云港高铁站，联心驿站全天候开放，让网约车司机们在这里找到城市的归属感。
现在可以进来充个电，喝个水，自己比如说自己带个饭，可以热一热，然后等单子也有地方等了。现在比以前方便太多了。
地处海州老城区的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电商直播从业人员为数不少。今年10月，产业园内新增了联心驿站，为各类电商从业者搭建成长平台。
我们会为他们提供这个共享的直播间，还有以及我们主播化妆间和我们这些共享培训厅。我们共享培训厅呢，会定期的开展主播培训。
驿站是传递城市人文关怀的暖心坐标，在海州区万达广场商圈的东沿河美食水岸，全新提升改造的工会驿站也在为新业态户外劳动者提供便利和关怀。
夏季我们为他们煮一些绿豆凉茶，冰柜还会放一些冰镇饮料，都是免费的。冬季的时候我们会煮一些姜茶，还会送上暖手袋等保暖物资。我们的驿站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驿站是24小时对外开放的，如果他们有需要，可以在门口进行扫码进入驿站做短暂的休息。
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每天进出医院的外卖骑手有200多人，一间暖心小屋也在近日向公众开放，帮助小哥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截至目前，海州区共建成6个行业综合驿站、17个工会驿站、219个暖心驿站、41个暖心小屋，为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避暑取暖、饮水充电、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短片中反映的工会驿站建设情况，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工会驿站在位置的布局上更注重优化，根据新就业群体的需求，由室内走向室外，在城市中心、物流园区、交通枢纽来设置驿站。
我们呢，就是在服务的内容上来改进，力求呢精准来服务，就是我们在提供一些饮水啊，是吧，的这个充电啊、休息啊这些基本的服务的同时呢，我们呢也通过这个调查了解每个不同驿站的这个小哥们的需求， 来那个改进我们这个服务。另外呢，在这个驿站的这个建设中呢，我们考虑呢还是往那个拓展它的功能，利用这个平台呢开展一些比如说维权服务啊、就业服务啊、健康咨询啊等等啊，来丰富它的功能，这是在服务内容上。第三个呢，我们在这服务方式上呢，我们也这个顺应这个形势发展的需求嘛，我们积极的呢来这个推动智能化的建设。从去年开始吧，我们呢这个就选择了一些这个基础比较好、人气比较旺的一些工会驿站，这加装了一些这个智能门禁啊、远程控制啊、远程这个还有这个应急呼叫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些系统，来提高智能化的这个水平，这个达到了那个无人化的啊全天候的这样一种服务。
记者了解到，仍有部分新就业群体还不太了解联系驿站，需要提升驿站的知晓度。对此，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创新宣传，提升阵地服务效能。
就是如何提升我们服务场所的这种知名度啊，目前这项工作也是我们正在做的努力做的一项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我们针对服务半径的问题，我们加强了跟平台的联系和沟通，来加大我们阵地服务的这种宣传度。另外呢，我们还加强我们的这种通过活动来吸引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来进驻我们阵地里头去来接受服务。通过活动呢来吸引小哥，来提升我们的阵地的这个知名度啊、宣传度。另外呢，就是根据我们阵地的这个功能的增强，我们呢还跟我们的平台企业以及行业协会商会啊，来共建共享共用啊，提升这个阵地的功能，来解决他们没有场所办公、无场所活动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我们这个阵地的宣传力度。
小小驿站，大大温暖，一个个联心驿站、工会驿站扎根港城街头巷尾，用贴心服务守护新就业群体的奔波之路。这既是城市治理的温度体现，更是文明港城的生动注脚。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暖心坐标涌现，让每一份奋斗都被看见、被守护。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啊！再次提示大家，您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的话，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 这两天呢，我们也接到一些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要更改这个身份证上的信息，说当时标注错了，比如说出生的年份标注错了。然后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和公安部门呢去进行了调查核实。然后呢，公安部门说呢，就是他们确实也就是也去调查了这位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出生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是需要有证据来证明他真实的出生的年份，而不是说口头的描述啊。这个因为更改身份信息，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啊这个准确的啊信息和明确的证据提供的话，你比如说有的我们知道现在呢，医院这个出生孩子出生都有出生医学证明啊，然后根据这个出生证明上明确了这孩子出生的年月日甚至时间啊，这个呢是非常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证据。但是很多年之前啊，没有能够医院没有开具出生医学证明的时候，证明您的出生的年月份啊，这个尤其是在乡村啊，这个就比较困难。因为有的很多年之前啊，可能年轻人不太了解，很多年之前有的这个生产呢都是在自己的家里生产啊，尤其是在乡村，这个情况比较多见一些。那这个时间的确认就比较难了。那怎么确认呢？就是可能就需要比如说啊有见证人啊，这个见证人呢，而且呢就是比如说你的村级政府能够确认或者是认定啊，或者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啊在接到这方面的问题的啊，这个寻求帮助的时候呢，我们也曾找公安部门去了解说什么样的证据就是能够有效果。公安机关就说了，就是你的村社区啊，你的村级单位或你的社区啊，也就是官方的部门能够给你提供你的出生的准确的日期啊，有这个证明人啊，有证明的这个村级组织、社区组织啊，而且是签字盖章的啊，能够证明你的出生的年份。但是如果后期，比如说有的是在医院出生，但是也后来在登记的时候，比如说最初始的他的父母去给他登记信息的时候啊，去人为的登记错了。啊，比如说有的多登记两年，有的少登记一年，这个情况也非常多见。啊，为什么这个情况比较多见呢？就是以前呢，啊，我们也去了解过很多的情况，啊，以前的这个真的是不太注重这方面的严谨性和严肃性。有的人是利我性的去登记自己的信息，比如说他想早点结婚，他没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啊，他想早一点结婚，那我就把我的身份证或者户口的年龄，我可以多报几岁。有的人呢想早点参加工作或早点上学，有的就少报几岁，啊，就这种随意性在生活当中是存在的。但是现在就又遇到什么事情呢？那可能比如说年纪大了，他需要办理退休了，啊，那么你原以前报的错误的年龄，就会影响你现在这个按照你准确的年龄办理退休，你会影响这方面的这个事项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觉得这个出现错误不可怕，我们要去更正它。怎么更正？不是您口头说我错了，我这个登记错了，公安机关把我的这个信息登记错了，公安机关就能够给您改正过来。我们还要找证据，您还要找证据，找这个合规的、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您报的这个年龄，或者是公安机关给您登记的年龄是错误的，是需要修改的、需要修正的。如果没有啊合规的、合法的证据的话，公安机关是不可能给您随意的更改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要多说几句。那前两天就接到这个，就是前不久啊。其实应该是按时间来说应该是几个月之前了，我们就接到一位朋友反映说他的这个身份证号码、户口登记哈，都是有问题的，然后想要因为现在身份证到期了嘛，他想在到期之后办理新的身份证的时候把那个错误的给修正一下 啊，但是就在和公安机关在去报备的时候，公安机关就是比较感觉到比较头疼了，就是那你没有什么正规的或者是这个合理合法的这个证明的文件啊，或者是书面的证据能证明你以前的是错误的啊，所以在这个，但是公安机关也说了，说你只要拿出证据我们就给你改啊，不是说拒绝修改，你只要拿出证据我们马上就给您改。这公安部门也是给我们的回复，说给我们政风热线的回复，说我们也确实啊帮助他去了解的情况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认证据的啊，你没有合理合法的证据我们也不能就是随意的更改，那太随意了，这个是多么严肃的一个事情啊，你的身份证的信息包括办理户口，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就不能说口头说我这错了你就要给我改啊，这个是不对的。好了，那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这位朋友，也许您也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知道您也非常着急，因为你现在真的要换证了，要换身份证了，也非常着急。那你还是要，就比如说你能够证明他的出生的年份月份，你要去找这个证明人，找完证明人之后你再找你的村书记看看能不能村里的出什么证明的文件啊，或者你所在的社区啊能够出证明的文件，能够证实你真实的出生的年月，或者寻找一些最原始的证明，这也是可以的，最原始的证明，然后又是官方出具的最原始的证明，能够证明您的真实的这个出生的年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为了深入推进秋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的专项的整治行动啊，从本月起到明年的月底，我们连云港市和淮安、徐州、苏州南通、盐城、镇江、宿迁八个城市会联合开展一个行动，叫做固安四号啊，这个固是稳固的固，安全的安，固安四号行动。这个行动呢是为平安交通出行再加码。这次联合行动，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呢将重点查处酒驾、醉驾啊、酒后驾车肇事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驾驶非法改装、加装、拼装无牌无证等电动车、摩托车实施翘头漂移啊、追逐竞速啊，这些危害交通安全和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重点是针对城市餐饮娱乐场所啊。我们来看，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啊，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
你好。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我是海州区的。
啊，海州区，您什么问题请讲。
我咨询一下大杨。我上一周听你的节目啊，是护理会在调整，什么样人在调整护理会？还是住院呢、护理会啊，还是是不是残疾人啊，还是低保啊，护理会调整了、
残疾人护理会
是什么人？
残疾人
什么样人护理会调整的？
残疾人护理费没听说调整啊，还是90-130？
或残疾人还是130哈？
哎，对，这个没听说调整。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您说的护理费的调整，可能是我们上周介绍医保方面的一些政策提到的护理费吧。
哦，好的好的。
残疾人护理费没有调整啊。
反正没有。
哎，对，好好好。
我天天听你们的政府节目。
谢谢谢谢您。您有什么问题或者哪些政策咨询，您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啊。
再见。好，我们继续介绍啊，这次平安的行动，固安四号的行动，而且呢是从本月开始到明年的月底，这两个月的时间。刚才介绍了，它主要呢是针对于几个行为啊，比如说酒驾、醉驾、酒后驾车肇事，还有呢非法改装啊、加装啊、拼装啊，还有这个无证无牌的电动车、摩托车这些比如说还有这个追逐竞速啊，这种重点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另外它重点的是针对城市餐饮娱乐场所、地摊夜市、城郊道路、穿村过镇的道路、进出城的通道，这些地段呢对酒驾呀、醉驾的易发道路啊，如还有就是中心商圈、居民的集中区这种沿线的主次干道交通枢纽，还有这个飙车啊、炸车的多发区域啊，飙车炸车的多发区域呢有很多都在高校区啊、高校附近啊，这些多发区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会通过机动的巡查、设点筛查、措施检查、片区联查等方式开展整治啊，营造严查严管的这种行动的氛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人在饮酒之后啊，容易出现反应迟缓、困倦啊，这个手脚的这个触觉能力降低，驾驶人无法正常的控制油门、刹车和方向盘啊，驾车行驶呢就不规律，空间会出现视觉差啊，这些疲劳的驾驶行为，这呢都极大的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而且呢，而在这个飙车炸街行为当中，所驾驶的车辆绝大多数是非法改装的，非法改装的车辆不仅违法，还会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驾驶人对车辆的外观、动力系统、制动系统啊，进行了超出原车负荷的改装之后，改变了车辆原有的技术参数，也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啊，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制动失焦这些交通事故。所以呢，我们请广大的驾驶人要遵规守法、文明行车、牢记安全。12月10号到11号啊，我们关注到了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央级的会议在北京举行，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呢部署了2026年的经济工作，其中呢在部署明年的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时候，说要优化两新的政策实施。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会议的内容啊，所谓的两新政策是指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其中呢，这个两新政策既涉及到了企业，又涉及到了百姓民生。其中呢，和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备受关注，我们通称为国补。这次会议明确，2026年这优化两新的政策，意味着明年会继续实施国补的政策，但是具体的政策会有所优化。为了促进消费啊，中国在2024年发行了1500亿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用于消费品的以旧换新，也就是咱老百姓口中的国补。由于当年实施的效果不错，2025年中央又发行了3000亿元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用于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国补的额度比2024年是增长了一倍。国补的政策在不断的优化，2025年国补领域在2024年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扩围，比如说新增加了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这些数码产品，还有微波炉啊、净水器啊、洗碗巾啊、电饭煲这些家电的产品。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10月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超过了2.5万亿元，汇集了超过3.6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超过了1120万辆，家电以旧换新超过了12844万台，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超过了9015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过了1291万辆，家装厨卫换新超过了1.2亿件。多位呢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专家表示说，2026年的国补额度可能在2025年的基础上会适度的增加，并继续优化资金的投向领域，增加服务消费，以进一步的发挥财政资金来带动消费，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来提振经济。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来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这个工作会议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所谓要推出的两新政策啊，其中提到了大规模设备的更新和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设备更新政策，这个是需要企业来了解的。那我们在这里也希望企业朋友啊，经营企业的朋友多去了解国家推出的一些惠企的政策啊。那咱们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啊，这生活当中啊，实实在在的需要更新的一些啊老旧电器呀 甚至是日常的消费品呢、啊。那么这个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我们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知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明年2026年依然会优化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啊。具体怎么优化啊，我们还没有得到明确的信息，但是呢，这个信号我们已经捕捉到了。尤其是咱们连云港市的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怎么实施的，也就明年的以旧换新的政策怎么实施的，我们在明年连云港市商务局出具相关的政策指导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和您进行分享。另外，记者呢本月的7号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国家医保药品的目录和首版的商保的创新目录、创新药的目录在广东广州发布了。2025年国家医保药品的目录成功新增了114种的药品，有50种是一类的创新药，总体成功率是 88%， 比2024年的 76% 明显的提高。19种药品纳入了首版的商保创新的药品录。2025年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纳入了一些弥补基本医保保障空白的药品啊，比如说三阴乳腺癌、胰腺癌、肺癌等重大疾病的用药，还有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还有这个叫地中海贫血症啊，其中有个叫做螯合剂不耐受的地中海贫血症等罕见病的用药，还有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慢性病的用药。纳入首版的商保的创新药品的名录当中啊，也有涉及到一些罕见病的治疗效品药品，还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治疗的药品。这次调整之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药品的总数量增到了3253种，其中呢西药是1857种，中成药是1396种，肿瘤、慢性病、精神疾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的保障水平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本周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就是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啊，在本周六举行。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这个考试对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考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市卫健委呢近日发布信息，在连云港市研究生招生考试期间呢，他们也会在各考点安排急救的车辆，来配备医护人员和应急的药品，也会提供医疗咨询、非紧急的医疗服务，针对突发疾病等特殊情况也会及时的提供医疗救援，保证考生和考务人员的健康安全。我们也提醒啊，在这个考区附近的行驶的车辆，也在考试期间，希望大家不要按铃啊，保持考区的安静啊。一般情况下都是几个重点的学校，比如说我们的高中啊，几个重点的高中，还有初中的学校，还有几个这个。重点的啊，高职院校，它都可能会设置成考场啊，都可能会设置成考场。另外，对考生遗失证件的，公安部门也会协调提供加急临时证明的办理。对赴考途中遇到交通拥堵啊，不能正常通行的，交管部门也会提供实时的疏导和优先的通行的指引。那刚才也介绍，卫健部门呢也是提供了一些临时的医疗救援，保证考生和考务人员的健康安全。另外呢，提示大家啊，在12月 20号和21号，就是研究生考试的这个时间，这两天的时间，我们的江苏12345的热线现场设立了2026年研究生考试12345爱心助考这个调度中心。比如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紧急求助的话，您可以拨打12345，说明一下我们自己是准考生的身份，然后呢12345呢他会进行统一的调度，最快的时间来协调解决您的诉求啊。各区市12345热线中心是同步设立了爱心助考调度中心，部门呢也是协同联动的，并且和110120122紧急类的热线高效对接，快速的处置考生的紧急的突发类的诉求。所以呢咱们考生朋友就遇到了一些需要紧急处理的，比如说你的身份证遗失啊，比如说你的遇到了交通拥堵啊，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赶到考场，也可以第一时间或者可以拨打110或者可以拨打12345啊。交通类的您可以直接拨打110，其他事项呢可以直接拨打12345进行处理。好的，那北京时间的9:36啊，我们通过一则公益宣传稍事的休息，然后稍后时间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之声。